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星期呢，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召开。大会上，川普正式获得提名，成为了代表共和党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最后胜出，是否显示共和党内对他的分歧已经消除了呢？那么在星期四晚上，川普将要发表接受提名演说。他要如何来说服美国选民自己是比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更好的候选人呢？不断强调美国优先、严控移民、对华强硬的川普，他的崛起又反映了共和党内什么样的新民意？而亚裔的共和党人是如何看待川普还有他的选情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我们要为您通过卫星连线，在克利夫兰的共和党全代会现场，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第一位是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李先生您好。
您好，谢谢宇文。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亚裔维权大联盟的召集人吴一平先生。吴先生您好。
您好，很高兴认识你，在这个现场我参与这个节目。
欢迎两位。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在 VOA 卫视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先交由我们在现场的李忠刚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呢。今天已经是全代会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当然各方看好的压轴大戏就是今晚的川普的演说。您个人认为他可能会说些什么，或者他应该强调什么呢？为什么？
我觉得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是达成团结，来结束美国八年的继续一直不断左倾的路线。希望能够看到川普向全党发出呼吁，共同团结能打赢这场选战。
是，您刚刚提到了团结啊，继续我还想请问您，我们也看到了从星期二开始呢，各州的这个代表在唱名来宣布投票意向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很多的媒体现场也捕捉到一些画面，有一些共和党人在他们的自己的州宣布把票投给川普的时候，甚至还有人痛苦的掩面摇头，看得出来还是有不少的共和党人对于川普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他们所表达的无奈。那么昨天晚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克鲁兹参议员在演说当中拒绝支持川普，您认为这次全代会有没有能够成功的整合对川普的一致支持呢？为什么？
今年2016年的大选年应该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两边并不是典型的左右对决，不仅仅是共和党，在民主党这边都出现了很少有的的思辨。那么对于共和党这边呢，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候选人能够使得一些过去很少出来投票的，甚至有一些投民主党票的选民能够进入共和党来投票。通过他创纪录的得票数，在叫 primary 初选当中，就能看出这样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同时这一年呢，也是美国政治史上很值得研究的一年，也很少看到这个两党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派别也很多，因为特别是我们共和党有17位很杰出的候选人。但是在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理念，使得美国更强大这个方面呢，有很不一样的思想。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很自然。但是我们呼吁全党进一步团结，才能赢得选战的胜利。嗯
哼，接下来我想请教吴一平先生，我们知道您是在不久前为了声援纽约的梁彼得警官案当中成立了这个亚裔维权大联盟，那么您现在身为召集人，就您的观察，在美国的亚裔选民当中啊，对于川普的支持度到底有多高？那么您自己个人在初选的阶段，您支持川普吗？为什么？
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我们当初亚裔圣良大联盟的话， 是有几个人一起组成的，那我是其中一位。那么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我通过微信，通过和我们这些一起召集人之间的互相交流当中，我们看到了对共和党的支持是有明显的增加，而且他们对我们华裔对共和党的理念是相对赞同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来代表我们华人的利益，来共同参与这个盛事。那么我这次呢也应李宗刚先生的邀请来参加。那么我本人呢对川普呢这段时间以内呢，我一直在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亚裔问题，第三个呢还是提到了这个我们华人的教育问题，就是华人的重要我们最重要的那个核心问题，就是教育问题。那么现在观察下来的话，我们华人对川普的支持呢，在这个三个问题上，基本上已经得到了一些基本答案。那么我过来看到以后，我们很多亚裔的选民对川普的支持呢有明显的增加，不管从微信上还是从其他方面，都得到了一些答案，我觉得是比较 positive 的。
是，那我继续想回到李忠刚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在竞选期间，我们不断看到川普多次的提到中国，那么是特别是对于在中国的经贸议题上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您怎么看待川普对待中国的态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为何仍然有这么多的中国观众，他们也非常关注川普的发展？您的看法？
是这样，川普不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他是商人出身，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因为美国多年来实行的叫做 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确的路线，使得国家发展的方向和一些策略的方向不够清楚。那么川普的特点呢，就是通过非常相对激进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大的对施政方向。他的方向实际上在几十年来他的言论当中是非常一致的，但是呢他在具体的施政方法上，叫做 policy 上，经常会因为表达的问题经常未必那么严谨。但是我们希望呢，我们观众能够更加领会他的方向。实际上他作为商人出身，应该能够在作为总统之后，应该有办法和其他国家，特别包括伟大的中国，能够找到双赢共同发展的途径。这是川普的特点。
是，李先生，您提到了这个有关于川普对于这个中国的一些看法和立场。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在中国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可以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或者呢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见解。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另外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的这个地址呢，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继续，我想就李先生刚刚提的，我们继续再来跟随着您刚刚说的，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收到了几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他们的留言和问题哦。这一位是署名一位叫 Tony Chen 这一位观众，他提问到，就像您刚说，他说川普作为一个商人，那么在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上，在坚持人权方面，会不会比不上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那样的坚持普世价值？川普会不会为了美国公司的商业利益而向中共低头妥协呢？李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针对你前一部分的意见，我们这点对川普是很有信心。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川普几十年来的发言，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方向是还是非常一致的。至于对于这个原则的坚持，你会发现Hillary Clinton 经常会做一些摇摆，但是是英语叫做 calculate 的，就是有计算的摇摆。比如说在贸易政策上，从一开始支持 TPP 到后来的反对 TPP， 它的变化不是交流方式上的进一步的澄清，而是根据民调的变化而做出这么大方向性的变化。所以对于川普来说，他的在政策上能够进一步坚持，在经济甚至政治事务上的能够把握好方向，这一点呢，当然这个具体的政策他还有很多的幕僚可以做出最理性的作为。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很有信心川普能够在方向把握上会更加的可靠。
嗯哼，是。我们继续还有另外一位在网上的一位观众，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是署名叫李涛的这位观众，他也提到，可能也是跟吴先生刚刚所说的，他说前不久有一些华裔人士号召来支持川普，甚至听说在微信群里来建立由党员为主的管理组织，这是不是代表川普虽然在言语上对中国大陆严格对待，但是就中国政府来说依然认定川普是一个可以合作的政治对象和政治人物，您的看法呢？
是这样，咱们华裔社区2016年很高兴看到我们华裔社区有进一步的政治觉醒，英文就是 awareness。 过去华裔应该说在过去的选举年里面都还是这个就是投票率都还比较低，我们相信经过几件和华裔利益相关的事件之后，刚才吴先生说到这个皮特梁的这个游行之后，今年华裔参政热情高涨。那么但与此同时，就像主流社会一样，它也仍然有有不同的观点，这很正常。那么就像主流社会一样，我们也看到在特别是在右翼的阵营有也有叫做特别能够认同川普路线的，他们热情非常高，也非常高兴看到出钱出力来支持这个政治运动。但与此同时也看到仍然有一些甚至包括一些老共和党员并不理解川普的一些施政的方针，对他的一些表达上的一些非政治传统的一些表达方式很有疑问，就是所谓的叫 Never Trump。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共存是一个美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里我们呼吁我们不同意 Never Trump 的他们的观点，认为既然昨天已经确定了我们党的候选人，大家应该共同团结，保证美国在以后能够往正确的方向上行进。但与此同时也不同意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人不是很理解 Never Trump 这些人的心情，然后甚至有一些在召集当中的有一些打压的行为。我们希望能够最后大家回到中间，能够共同努力。
是，您刚刚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要冷落吴先生，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连串问题，我想先请李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啊。那么李先生，您刚刚提到很有意思的是这个 Never Trump， 永远不选择 Trump 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股这种浪潮。那么我们有一位网友，他署名叫 Deep Blue， 他刚刚就在我们的网上也提出了，他说这一次的美国大选，有些美国选民或者是 Trump 或者是 Never Trump， 因为这样的因素所选择了希拉里·克林顿，这是不是证明美国的大选其实本质上是一种 selection， 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 election， 不是一场选举呢？您的看法，李先生？
我觉得是这样。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政治的作为一种科学也越来越多样化。人们的选择已经不是过去简单的左右，叫做保守和自由，也不是，当然过去也有 libertarian， 就是自由化，也已经从一条轴发展到两条轴，甚至发展到多条轴。所以作为一个右翼阵营的一维的表达方式当中，有人很反对Trump， 有 Never Trump， 这个很正常。这是一个也当然也是一个政治科学必须要研究的问题。 应该说今年Trump如此高票当选，从一个一开始名不见经传，确实让很多专家大跌眼镜。但是呢，我们还是呼吁Never Trump 的朋友们，未必一定非要想通来支持 Trump， 但是直接的或者以高分贝的现在反对我们党的候选人，有可能和整个美国的政治方向，应该说是特别是选出。比选出对 Hillary Clinton 以后的施政纲领的危险性可能有认识不足的地方。
是，继续我想请教我们的这个亚裔维权大联盟的召集人啊，吴一平吴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种族问题在最近以来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那么很多人在提到共和党的时候甚至会把它与这个种族歧视的相关议题做连结。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啊，那么保罗瑞安，他在与他的实习生拍照的时候，因为背景的实习生很多人说清一色是白人，那么因此呢质疑共和党仍然是存在着这种白人优先或者是所谓的种族歧视。您认为在共和党内确实有这种对少数族裔歧视或者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吗？还有您有没有类似的亲身体验？您的看法，共和党要如何消弭外界对他们的这样的看法？
我到美国经历了大概二三十年的那个这个经历，那么特别是今年给我们的感受特别深，就是我们在深凉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对于少数民族的这种不公正的待遇的话，并不单单存在在共和党，也存在在民主党的过程当中。那么这次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民主党在许多事情上就是出现了一些偏离方向的事情。比如说我们 AA 加州的那个 AA 的AB 的1276的就是这种就是对我们亚裔的特别是华裔最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的一个挑战。因为他们提出的法案就把华人单独的区分开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削弱了我们的权益。那么包括皮特亮也是一个事情，那么纽约也发生了一些大家都众所公知的gender 认定的问题，就是男女同志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我们华裔在这方面就是没有看到没有被主流社会所接受。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当政的是民主党政府，对不对？那么在这所以从这种角度上，不管是共和党也民主党的角度，他们都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2016年我们能够参加这个我今天来参加这次会议的话，我也想表达我们华裔对我们自己的权利和呼声的突出。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一张照片的问题，一张照片背后的什么主意什么人什么事情的话，并不代表什么问题。那你背后站着所有我们中国人的话，川普站在背后的全部是中国人的话，那我们就认定他肯定是我们全部是为我们中国为华裔服务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也并不说明什么更多的问题。所以关键的华人的问题，我们要自己要争取自己的权益，要投票，要把投票率升上去。那么我们觉得有共同理念的人可以站在一起，我们表达我们的声音，发出我们的看法。那么当然每个人自己对自己党派的认定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并不存在什么歧视和那个的。关键在美国就是这样，你自己的权益要自己争取，你不发声，你不出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会被忽视。特别是2016年，刚刚李先生已经讲到，2016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个关键的一年，我们再不表达意见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就是。
是李忠刚先生，我继续想请回到您啊，我们来看一看川普。那么特别是在对外政策上，很多人认为在这一个环节上 没有看到太多明确的一个指示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想引述我们有一位署名阿里波波的一位网友，他在我们的网站上提到了，他问说，如果说今天川普选上了美国总统，他会不会继续来推行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那么对于在亚洲的美国盟友，会不会更加支持？比起奥巴马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是否会更加的严厉？您的看法呢？
川普总统的将来总统的政策还是比较明确的，他一再提到美国以后的对外政策应该更具有针对性，就是特别是对国际的极端恐怖主义活动要狠狠的打击，但与此同时希望美国在各地的盟友或者朋友们能够进一步担负起他们自己的防卫责任，而减少美国对国外事务的干预。但与此同时呢，也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川普对于在远东加强美国的存在也提出了一些鼓励性的话语。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多少年的大选政治都有一个让人很不安的现象，对于不管是什么党派，就是喜欢拿中国的国际事务服务于自己的选战政策，这也是我们美国亚裔共和党需要做努力工作的一个事务，就是加强美国的民众对于中国更多的理解，希望对中国的政策不再多成为美国大选政治的一个工具。
嗯哼，是李先生，我想继续延续刚刚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在共和党内有不少的国会议员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的人权还有民主改革非常的关注那么，您认为川普在这一方面能够或者会不会采取什么样的作为？他应该要怎么做？那么另外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剩下不多，跟我们最后谈谈您对于这个川普与彭斯这对搭档组合您的看法。两个问题，请您回答。
我觉得川普总统的总体来说他是比较的实用派，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施政纲领，并没有像比如说过去叫做 Neocon 或者有一些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叫近保守主义还是类保守主义，就是和其他的一些总统的采取的一些理论上的一些新的创意，而更多的是针对美国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在措施上进行调整。但是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反对政治正确，让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敢于发声，而不是因为有各种的顾忌而不敢发表意见这方面而且在反对非法移民这些方面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点，但是不敢说出这些现象做出抨击。
所以您认为他会继续的来鼓励各界勇于发声？那么同样的，对于在中国的这个人权，他应该也是会持勇于发声这样的一个表态吗？
我相信从他的表达政策的的不同角度来看，认为他会更加灵活实用，和中国打交道上可能更服务于国家本身的利益，而把各种事务作为筹码来处理。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两位有关于共和党全代会还有川普选情的一些相关讨论呢。很抱歉要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在克利夫兰现场的李中刚先生还有吴一平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看看的题目是柬埔寨它到底是不是中国的铁杆盟友，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